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冠县优秀公务员周春宝遭迫害，生死未卜；江永琴被警察酷刑猥亵，律师与家属控告欲阻挠；妻子遭冤狱，残疾丈夫求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48岁的法轮功学员周春宝先生是山东省聊城市冠县税务局副局长，曾获得山东省税务系统专业比赛第一名，多次被评为年度先进工作者。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山东省公安系统再一次发动了对当地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行动。5月15号，冠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闯入周春宝家中，把家中翻得一片狼藉，抢走了私家车和许多个人物品。周春宝被警察绑架并非法关押，期间周春宝遭受到酷刑折磨，他绝食抗议，一度昏迷不醒。之后周春宝被送往医院抢救，但是警察不让任何人探视。现在周春宝生死未卜，家中妻子和一双儿女一度整日以泪洗面，痛不欲生。迫害周春宝的直接责任人有冠县县长张志刚、冠县公安局局长李长峰。吉林市54岁的法轮功学员江永琴女士在6月12号被龙潭分局新安派出所警察绑架，之后被非法关押在吉林市龙潭区水部宾馆102房间。7月7号或8号，江永琴被套上黑头套，带到秘密地点，被吉林省公安厅的一个所谓的审讯专家和吉林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唐某和吕某两个警察刑讯逼供。他们往江永琴鼻子里灌芥末、插烟头，之后又用下流手段对江永琴进行性侵，折磨近两个小时，给江永琴身心造成巨大伤害。8月19号和9月27号，江永琴的律师和家属两次向吉林各级公检法控告吉林省公安厅和吉林市公安局相关责任人展开反迫害行动，但遭到吉林市公安局、龙潭分局、吉林省检察院、吉林市检察院、龙潭区检察院和昌邑区检察院以及司法部门的阻挠。吉林省市各级公检法对江永琴被酷刑和性侵的事件进行掩盖和各种推诿，包庇公职人员犯罪。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法轮功学员张小娜女士因修炼法轮功，在5月30号被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10000元，现被非法关押在葫芦岛市看守所。张小娜的丈夫陈杰左小腿截肢，右手没有抓挠功能，双目失明，大小便都需要人帮忙，生活上全靠妻子照顾。面对妻子被非法关押，万般无奈的陈杰在网上分别向政法警察违纪违法平台12337、公安部12389、中纪委12388和政府热线12345等部门控告绥中县国保大队大队长王保民等人涉嫌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徇私枉法、滥用职权、非法拘禁、诬告陷害等罪，要求有关机构追诉他们的刑事责任，并呼吁相关单位释放张小娜，让妻子回来照顾这个家。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了解法轮功走出阴霾，爱尔兰华人感谢法轮功学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今年11月12号，爱尔兰法轮功学员在都柏林著名商业街格拉夫顿大街上举办活动，向人们介绍法轮功，以及呼吁民众了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法轮功学员们设立展板，摆放出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资料，并同时伴有法轮功功法演示。展示的资料中，有法轮功收到的世界各国政府的褒奖信函，也有法轮功学员遭受大陆公安强行拖拽和毒打的照片。这强烈的对比引来路人的驻足关注，人们在征签板上签名，要求中共停止迫害，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一位来自四川的女士表示，她今天彻底认清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就是对中国人的迫害。她当场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还向学员询问退党网站，说，我要把这些告诉父母，让他们也退了。另一位华人陈女士说，自己是通过网络视频明白了中共对法轮功的宣传都是假的。他告诉学员说，自己信仰基督教，相信神的存在，可是中共却不允许有任何高于这个党的信仰，肆意拆毁教堂。他说自己知道法轮功是好的，邪恶的是无神论、唯物论的中共。陈女士也当场声明退出少先队组织。居住在爱尔兰的阿奇拉和阿巴德表示，他们很喜欢法轮功缓慢祥和的功法，并询问了免费交功的时间和地点。阿巴德说自己来自苏丹，很清楚共产主义的危害，他们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中共正在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并告诉学员说，守住希望就会看到和平的到来。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496亿。
请听明慧编辑部文章，题目是《大陆出来的学员注意》，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4日。这些年从大陆到海外的学员越来越多，数量已经超过了海外原来学员。这部分学员的出国原因，有些是为了自己避难，有些是为了孩子上学考神运，也有是为了找到一个更宽松的环境生活和做项目等等。总体上看，还是以个人原因出来的居多，真正为神运项目所需而出国的专业人才很少。这部分学员给海外和大陆都带来了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问题之一是从海外给大陆传话，传小道消息，传得很具体，指导和鼓动大陆学员如何如何做。这种现象以前是从来没有的，给大局制造了新的麻烦。在大陆时，很多都是给邪恶写过什么三书五书的，甚至配合邪恶做了更坏的事的。还有很多在大陆时是根本没有实修，没有走出来正实法，心思没放在讲真相救人上。出国后，以前跌倒过的，虽然发表了严正声明，但重新修炼，加倍弥补，谈何容易？这两个词的分量有多重？无论以前走出来过但又退缩回去的，还是以前根本未曾走出来的，没有真正履行大陆大法弟子在大陆救人的使命的，现在到了海外宽松环境才走出来，要想修去众多的人心、观念和党文化习气，也绝非易事啊，得奋起直追，真正在法上修才有希望。这些大陆到海外的消息灵通学员，虽然也想修炼，也想做项目， 但却放任着自己的各种人心，显示心、好事心、勾心斗角、拉帮结伙、颠倒好坏对错，老子天下第一，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些不正是共产邪党的流氓习气和党文化的东西吗？为什么现在还不能识别和加以排斥呢？近期有个分享干净世界的同修和我的对话交流，在大陆一些地区流传。据干净世界公司负责人确认，该人并非该公司的员工，公司内也没有讲过那样的话，但对话交流却说的有眉有眼，混淆视听。之前还有自称有渠道给各种海外项目捐款订阅的，传山上的内部消息，神韵的内部讲话等等，这类都是扰乱大陆学员的修炼和救人环境的。到了海外不抓紧时间修炼救人，还自以为是的扰乱海外和大陆的修炼环境、救人环境，严重的后果想过没有？那些业力和损失自己能否承担得起？信的是自己还是神？需要正视这些问题了。修炼没有捷径，只有脚踏实地，一丝一念，时时处处对照法，要求自己做到。在此特别提醒这些大陆到海外的学员，好自为之。这是特别提醒，请不要一看到批评就反感了，就把自己排除在外了，就起恶念了。大法弟子在宇宙众神的眼里是一个整体，维护大法在世间走正，不仅仅是个体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的问题。明慧编辑部，2022年11月14日。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超法的过程中认识执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4日。今天孩子说要超法，他说读法不入心，他拿出纸笔让我也超。之前就有两位同修建议我超法，还给我打印了超法用的格子纸，但我一直觉得抄法太慢，一直没动笔。今天我感觉是师父在让我抄法，我就开始认真抄法。没想到随着我抄法，很多执着心自然地浮现出来，而且那些心还是隐藏很深的，我平时怎么找也找不到的，这真是我没想到的。我就把之前买的一摞小记事本拿出来，只要认识到哪颗心就把它写出来，居然写了10多种，都是我之前没认识到的。一，以前很多人被美国大选带动，我基本没被带动，开始我还觉得自己修得比较扎实，现在我认识到不是我不动心，而是我不在乎。因为哪怕是最不好的结果，毁的又不是我，是众生，这是自私冷漠控制的不动心。二，做任何事情都有求，有自己的目的，包括三件事，心里先盘算对我有没有益处，没用的事就不做，对自己有好处，无论如何都想办法去做成。这里说得很直白， 但是平时隐藏很深，是一种很自然的心理状态，所以一直没认识到，这是畏思。三，我一直说要形成整体，平时还想方设法组织集体学法，但我发现自己内心根本不在乎整体怎么样，而是希望整体上能帮上我，这也是自私。四，以前到 Q 同修家是为自己，因为他能带着我讲真相，现在不到他家也是为自己，怕自己有危险，因为他被所谓的取保候审，担心自己也同时被监控到。我根本不管他是什么状态，不是跟他共同面对他的问题，也包括我的问题，根本不管别人，真是自私。我还默认旧势力对他的安排，如果自己是这样的情况，我会全力否定这所谓的取保候审，对他我就没去否定，还是自私。五，排斥所有的同修，这种排斥是微妙的，不是超法给我点出来，我根本认识不到，因为平时也有跟我来往比较紧密的同修，但是我仔细考虑后发现，这些同修都是对我有帮助的，对法理不清的同修我从不接触，我内心从来不认为哪个同修跟我是一体的，也不愿意真心的与同修打交道。六，自己很怕磨难，怕过关，身体哪儿不舒服了，或有风吹草动了，就担心自己过不去，最好是平平坦坦的，如果提前告诉我，这个我能过去，那我就不怕了，艰难点，辛苦点也不怕，每次都战战兢兢地面对关难，不信师，不信法，不能坦然放下，一切交给师父。其实自己只要向内找，按照师父要求的做就行，相信师父安排的一切都是最好的。七，色心重，在意肉身好看不好看，腿摔了有点弯，要用阔脚裤掩盖，美其名曰是维护大法弟子形象，但是内心维护的是自己的形象，这心也藏得深，其实就坦然的该如何穿就如何穿，别人问起来就坦然的说，摔了一跤造成的，也没什么，又不会让人对自己有任何不好的看法，腿能掩盖得住，但是在普天众神的注视下，这颗心又如何掩饰得住？八，平时不实修自己，心里又怕自己没有实修，怕上不去，只能做常人，不想踏踏实实一步一步修上来，不想点点滴滴的去做好，内心觉得法的威力强大，只要多学法，一下就上来了，这样的结果是荒废了大量的实修时间。九，自大，自我为中心，认为自己最重要，好像没有自己，地球都不转了，或者会转得不对，觉得自己什么都懂，能搞定一切，不可一世，哪怕自己有些事没做好，也只是想，对我来说，这些没啥了不起的，我都做得好，只不过是暂时状态不好而已。认为自己能够摆平一切，而不是认为是师父在摆平一切。十，遇到病的假象，不是踏实地找自己的问题，而是大量听相关交流文章，希望从中升起一股正念来，能够把它消灭掉。听交流文章的目的不纯，哪怕听的时候明白了一些自己的问题，也不过是附带明白的。十一，修炼为了治病的目的，这个执着以前从来没认识到。 A 同修常说自己以前修炼是为了治病，我从来没想过，他一次次在我面前说，跟我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我也是这样的？现在知道， 我当时虽然不是为了治病入门的，甚至目的都是为了修佛的，但是我修炼之前最怕得病了，有点病就心胆俱寒。当我修炼后，知道修炼人没有病的时候，我心中的一块大石头仿佛一下落地了。所以自己修炼有很深的目的，就是为了不得病，只是隐藏很深而已。十二，埋怨同修。一旦觉得是同修影响了自己，摔了跟头，内心就怪他，总会不时地想起提起这些事。甚至同修在帮助我走出磨难时，没帮到位，都会怪他，觉得人家没做完美，否则我就不会走得这么辗转艰难了。我几乎把自己摔过的所有跟头都跟同修联系了起来，至少认为他们是有一部分责任的，而不是无怨无恨的，只无条件的向内找是自己的哪颗心造成的，所以总是提高不了。十三，放下生死也是假的。我一直觉得我能放下生死，因为当生死逼到我完全没有余地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内心并不恐惧，比较坦然。但我现在才发现，我那是假放下生死，因为我知道哪怕死了我也圆满了，背后是执着圆满的心在顶着这颗不怕死的心。十四，前段日子出现病业假象，眼皮里长个东西，有点明显了。其实我并不怕死，就怕破坏法。写到这里，我突然觉得，我怕破坏法，并不是因为大法的神圣，也不是因为众生可贵，怕毁了他们，而是怕破坏了法，我要被销毁。现在这个东西消失了。十五，遇到事情心理负担非常重。三年前腿摔了，就心理压力大，怕自己好不起来，天天担忧着。后来还是师父让老板一遍遍给我打电话，让我上班。上班时间没时间想腿了，结果反倒不知不觉的好了。十六，遇到事情不是从法理上认识到，就直接把心放下做到。非要再在学法中感到突然心里一亮才敢放下。就像上次摔了，为什么不能做到从法上明明白白知道怎么做就去做，还要等师父的点化才敢去做呢？就是这个原因。实际上这就是一种感性认识法，而没有完全上升到理性上。十七，孩子还说我有很重的自卑心，他说的时候我心里一震，但是我还没有认清他。前几天同修 A 到我家里来交流，他说梦到公司里我的办公室最漂亮最亮堂，墙也白白的，但是屋顶到处漏雨，起码有十几处，他建议我抄法。他的梦让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执着心再多也不会有十几处吧。没想到今天刚开始抄法，居然发现确实有这么多执着心啊。转法轮我从2006年开始背，断断续续的已经背了20多遍了，但是最近背法老是不入心，觉着背下来了，嘴巴上很流利了，却不知道自己背了什么了。没想到抄法的威力这么大，我相信我一定会坚持抄下去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认识自我的部分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日。自我这个东西很难修，有时候坚持自我的理由很充分，总认为自己认识的对，做的对，如何如何。其实不是表面事由的本身对与不对，错的是坚持局限于自我认识的那种执着。曾经有时候看到技术同修对安全方面过于谨慎，认为表面形式的安全都是人的办法，心性有漏才是不安全的真正因素，因此觉得同修正念不足。后来才知道是自己不懂电脑网络等安全常识与技术而妄下定论。几年前同修被非法抄家时，把我及其他同修用的站内信箱拿走了。同修为了方便，把信箱与密码写在纸上。好在这之前我无意间修改了密码，没什么损失。两年后我上明慧网，不知安全问题出在哪个环节，被国安关注，带来较大干扰。遇事后我第一念想到，可能是同修们常在信箱电话里直呼某某某某。每当看到同修叫我常人工作职务名称时，我会生出一丝埋怨，正念强也要理性啊，只觉得同修的自我很强，我行我素，没想到应该向内找自己。次数多了才让我想到，看到别人的自我一定是自己有这方面问题。其实在信箱和电话里直呼我姓与职务名称的同修，有的做事都很直接坦荡，在邪恶的环境下也都正念很足，在哪里都是堂堂正正讲真相正实法。想到这些，再看看自己，思维复杂，做事隐晦，有时很明确知道某件事该如何表达，可以直接说或做，可那个思维好像很曲折，要绕几个圈，表面平和，内心总想规避矛盾麻烦，经常是以圆滑不得罪人绕着圈子等方式坚持自我，发现自己的那个自我隐藏得非常深，别人不易察觉，自己更难觉察，这是近期的认识。在家庭环境中自我表现得更多更突出，生活中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不修炼的家人，觉得他们自私狭隘观念多没智慧，所以经常矛盾重重，还时常出现矛盾激化，有时候也知道是我那个自我的表现，就是忍不住。直到有一次警察找上门来谈法轮功问题时，家人主动说道，他练法轮功只是个信仰而已。我才意识到对妻子的主观臆断，他平时不依不饶地与我争吵，所以我觉得他干扰我做三件事很差，能否被大法救度都是未知数。可是在警察面前他却有常人的如此正念，关键时能站在大法这边，我一下子意识到以前对他的那种认识是错的，因此很惭愧，惭愧修了20多年，还以常人那种坚持自我的执着与他争论高低输赢，这不等于把自己当作常人了吗？心里自责难受，我开始向内查找自己。以前老师认为他在干扰我修炼，老师以各种理由超越常人的认识，要求常人家人怎么样怎么样，理亏的时候还要绕着圈子以各种借口辩解，然后还自以为是。经过一阵梳理，越想越觉得对不起师父的慈悲救度，我马上向师父说，师父，弟子错了，弟子错了。这时候觉得有个不好的东西一下子消掉了，很舒服。自那以后自我的东西再表现出来好像没那么强了，能克制住了，有时候还没表现出来就给压回去了，因为已经能够意识到它不是真我。修炼的内涵是精深的，体现于方方面面，如果各方面都能跟上，特别是学法背法能跟上的话，可能自我的物质就没有那么难修。至此写的对自我的一些认识与经历， 认识的不一定对。
这一期的易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
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真正踏上了修炼的路》，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8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由于父母均是大法弟子，1997年我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了大法，因而有幸在一个修炼的家庭中成长。在此，我将我修炼中的一些经历写下来，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720之前随父母修炼。99年720之前，作为一个孩子，我跟随父母修炼，只知道作为一个学生要努力学习，所以我想作为学生一定要学习好。当时还有一念，要多学知识，以后有用，也相信修大法能开智开慧，因此我学习一直很好，一直读到研究生。因为学习好，总是获得夸奖，久而久之爱听好话，求名显示心就成了自然，也因此总是爱管闲事。一次看同学打起来了，就上去拉架，结果一个同学的手正打在我的脸上，结结实实地挨了一个嘴巴。事后我想，这是他俩了结冤怨呢，我去管了是干坏事。当然修炼后，师父保护的神迹也不少，比如被自行车夹了脚，也没有伤到筋骨，从高处掉下来，头撞到带尖的暖气片上，磕到额骨，距离眼睛就差1到2厘米。第二部分，720之后，从一角门里一角门外的挣扎到走入修炼。迫害开始之后，父母同修都去正实法，之后被迫害。年幼的我留在爷爷奶奶家，他们和其他亲戚都反对父母修炼大法，也跟我说不能练，我没啥主见，就渐渐地脱离了大法。三年后，父亲冤狱结束回来了，由于父母的坚定，我又处于修炼的环境中，但是面对考验，仍然没有自己说要修炼。那时经常过年过节在亲戚家，亲戚们对父母施压，叫他们放弃修炼，说会影响孩子升学，孩子学习好可不能耽误了。但父母很坚定，正念足，说不会放弃修炼的，而且不会影响孩子升学，而且大法可以开智开慧。有师父的看护，我升学的路一直没有受到干扰。亲戚们会跟我说，不要跟你爸妈去练如何如何，可我却没有说出过我要修炼的话，但内心知道大法好，想修，就这样一角门里一角门外的修着，也帮助父亲一起建立了家庭资料点，也出去发真相资料。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上大学期间，学法练功越来越少，人心越来越多，也不自知，渐渐的就混同于常人了。由于长时间不学法，心里根本没有法，最后就只知道大法好。人心太多，执着和观念形成的假我就在想， 之前太多时间错过了，师父说正法快结束了，自己这腿都不能双盘了，肯定来不及了。大法弟子责任这么大，根本接负不起来，这要修不好还会被迫害，想想又承受不过去，各种人心负面想法都上来了。那时父亲梦到我掉下去了，大学放假时他带我多学法，但自己被假我所主宰，就觉得自己不赶趟了。有一次甚至还想，要是不在修炼人家庭中多好，不知道法理，一个普通人只要知道大法好，就能得救回家了，也不用吃苦修炼等等不正的念头。但是又知道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要渡不了你，谁也渡不了你。自己又不想放弃修炼，可是精进不起来，又怕被落下，就帮父亲同修做真相资料，用化名素江等。师父慈悲，一直不放弃我，直到2016年，我再次读到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讲的，朝闻道，夕可死。我想，我不管能不能修成，我能修好一点就行，能多修好一点是一点，反正修好的那部分能回去，不行的那部分就算了。我何时跪拜师父，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要修下去。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是一个婴儿，身上白白净净的，但我正向地狱中落去，周围是鬼形的黑泥一样的业力，伸手要把我包住扯下去，我的身体被包住了，我感到非常冷，心里害怕极了，我想求救，但周围都是黑的，啥也没有。这时师父从天而降，穿着白袈裟站在莲花盘上，身体放着明亮而柔和的白光，白光所到的地方，那黑泥瞬间就消失了，那白色的光芒触及到我，我身上的黑泥也消失了，我缓缓地上升，师父把我抱在了怀里，我感到无比的温暖。这时师父回身一指，远处出现了一座金色的大殿，殿前有一个金色的天门，顺着师父手指的方向，从师父的脚下一条金色的大路渐渐伸了过去，师父放下我，领我走，然后放开我的手，鼓励我，并在我的身后看着我往前走。自此我真正踏上了修炼的路。第三部分，在工作环境中去执着。一，去显示心。虽然之前修炼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但总是自命不凡，认为自己不一般，凭着大法赋予的能力，在常人中显示，想要比别人干得好，出人头地，来说明大法弟子不一般，其实是在证实自己，因而产生了许多执着心，喜欢听别人夸奖，一夸奖就美得不行，为了获得夸奖去显示，得不到夸奖就怨恨，别人比自己强了妒忌，其中一个表现就是老爱管闲事，帮助别人解决问题，实际是显示心指使自己，帮助别人是为了显示自己高明，有本事，可以获得夸奖。这顽固的显示心是在多次的磨练中一点点消减的。一次，我去同学的实验室，正好看到他在处理测试数据，有一个简单的问题他弄不好，我就自告奋勇，这个简单很好弄，是想要显示自己有本事，高明。结果平时很简单的问题却怎么也处理不好，忙了好大一会儿也不行，心里还想，这咋弄不好了，应该就是这样的呀，来来回回又好大一会儿，同学说，要不算了吧，明天再说吧。只是很晚了，我手上不停地忙着，心里还想，这弄不好多丢人呢。同学说，太晚了，回宿舍吧。我这才不情愿地往外走，脸上热得不行，刚一出门就悟到，这是为了名想显示自己。还有一次刚想去管闲事，被带我的老师看到了，某某，你干完了吗？还没有，然后把我批评了一顿，我心里很是不好受，心想，咋了，只顾着自己， 一个大祖不应该帮一帮吗？这是怨恨心。后来，只要是想显示就被抓，然后被批评一顿，自己还不悟，心里狡辩，是有点显示，但帮别人也不错啊。其实是为显示心找借口。有一次，我又被批评了，转头想找妻子同修去要安慰，但又被妻子严厉地批评了。你为啥不先做好自己的？老师给你布置的任务你不干，你去干别人的，他能不生气吗？人家的活人家自己就能干，也不用你。当时心里挺难受，但转念一想，也对，是那个假我想显示自己，去帮别人只是借口而已。不先完成自己的任务而去干别的，就是不好好工作了。别人的活是他人生中要做的，有困难他自己努力，可以还他的业，或经过努力得到相应的东西才会觉得幸福。我主动给人家都解决了，这是干坏事，而真正的为他是默默地把自己的工作做好，真正为他人的生命未来考虑。现在这种科研上的个人问题，我一般是等别人向我求助时再全力帮他们。二，去利益心。论文发表是现在大陆科研学生的一个最重要的评价指标。我从一开始读硕士，想比别人干得好，努力去做科研工作，直到三年后文章要发表了。可文章的第一作者不是我，而是上面那个小老师。而在大陆，科研论文只有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有用，其他的都不算。我这心里难受极了，委屈地哭了。这是一篇发表在专业顶尖杂志的论文，要是常人一般就和老师干起来了。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事情，同实验室的师兄师姐说，去要，找大老板说，人家某某做了部分工作还是第一作者呢，这文章基本全是你做的，他啥也没做就抢第一作者，你去找大老板。我这心里也是难过的不行，也想，这一篇文章能给我带来多大的好处啊？转念又一想，也许是欠人家的。又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举的分房子的例子，修炼人都能把房子给别人，不争不动心，这房子不给我，我能去争吗？我独自坐在休息室，心里剜心透骨的难受。最后我小声说，师父，我什么都不要，我要修炼，我什么也不争，只要本来属于我的东西。当时还有求师父帮助看好我自己东西的心。就这样，我从这个关中过来了。当时从后腰和小腿肚这三个地方同时炸了一下，三股热流从这三个地方一下流遍全身，舒服极了。之后半年，我补的另一篇文章投在顶级刊物，第一作者也不是我，心里也难过了一会儿，认为自己的债没还清。在之后一年，第三篇文章要投稿了。这一篇是投到更大的顶级刊物上的，第一作者还不是我，我这心里一下就不行了，想自己都干了五年了，文章还一篇没有，上两篇文章都没给我，而且这篇文章自始至终都是我自己做的，流着委屈的眼泪，和小老师说了一大堆人的道理，还要去见大老师，自己回到家也没和妻子说。第二天也没去实验室，出去瞎逛，心想这么多年受苦受累的啥也没有，毕业也没着落，之后工作也难找，这心里转不过弯来，精神都要崩溃了。师父慈悲于我，这时带有立体声音的《转法轮》中的讲法直接往我脑子里打，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有法就能坚定正念，我逐渐的心里平复下来了。师兄师姐们知道了，说，某某，你这也太懦弱了，等文章回来，你不帮他改，反正第一作者不是你，叫他自己改。他都这样抢你东西了，你还干呢？别干了。这都第三次了，俗话还说，再一，再二，不再三呢。他就是看你好欺负。他都给你拿走了，你咋毕业？在头那两个顶刊的三个月里，就一直有人这样旁敲侧击地劝我。我一直告诫自己，叫我干的我就要好好干，该是我的不丢，不 不是我的不争，师父说了算，你们说的不算，他们说的也不算，我就按法要求自己。这样两次投大顶刊都没中，最后投专业顶刊，我是第一作者，结果非常顺利的接受了。我悟到，我就按照师父的要求做，那就是最好的。后来年龄大了，想毕业，但是左拖右拖的毕不了业，心里就不乐意了，想这些人说话不算数啊，这个月拖下个月，就是不给我毕业机会，我这啥都耽误了。一次给家里打电话，父亲问，你说说你咋想的，你咋计划的？我说，我想啥时候毕业。父亲说，你还是想自己安排自己的道呗，你安排的好吗？你安排的算吗？我这才想起，师父安排的是最好的，自己居然企图安排自己的路。三，去怨恨心和妒忌心。虽然这些关是磕磕绊绊过来了，但由于不能从修炼人的角度看待这些矛盾，心里不但不谢谢人家，还起了怨恨心和看不起人家的心。很多时候都在想，这么差劲的人就不配得救。后来我想，大法弟子为了得法都吃了不少的苦，才换来了这圣缘。同时这世上的世人为了有更多的得救机会，与大法弟子有更大的缘分，也是吃了不少苦的。这样我渐渐地生起了慈悲，没有了怨恨，想到了要救世人。因为一直想要比别人干得好，所以当同学们说某某又轻松地发了篇大文章，某某很快就毕业了，一听到这些心里就不平衡，然后胡思乱想一通，妒忌得不行。当时一直没有毕业，而且年纪也很高了，有一次听到一个年纪比自己小的师弟要毕业了，这心里就不平衡了。啊，他啥也没干还能毕业，还发大文章了，他就不应该现在毕业。我已经妒忌上了还不自知。没两天，这门口的识别系统有问题了，所有人的图像和姓名错开了，而我的脸就正巧对应着他的名字，我当时还不悟。过了好长时间，给家里打电话，说起了自己这两天心里就不舒服，母亲同修说，你这是妒忌呀。我想自己得赶快去这妒忌心，第二天那系统就正常了。之后再有同学说，你要是在某某那位置比他干得好，他比你差远了，或谁谁又有了大文章了之类的话，我都能平静地对待了。四，病业假象。有一段时间，同学经常说，他当时得肾结石，后腰痛，所以腰痛可能是肾结石。这样说来说去，我就注意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老认为你有病的时候，说不定就能把你自己导致成病。一天，和同学吃完饭，回实验室，就感觉肚子痛。后来肚子的左下到后腰都痛起来了，头也烧起来了，有便意但不排泄。回家以后躺在床上，妻子问我，我说肚子痛，他说是我吃肉吃多了，要戒肉了，但后腰越来越痛，疼得睡不着，坐不住也躺不住的，浑身冒汗，便盘腿打坐，半个小时坐不住了又躺下，疼得睡不着，直冒汗，咬牙，这肾结石的念头就往脑子里攻，我赶快努力排斥，不往那去想。妻子看我疼得太厉害了，就说，你这行吗？不行，去医院吧。我说，不去，这是宵夜，能过去，去了就是肾结石。那忍着吧，要不我帮你发正念。不用了，你睡吧，明天还上班。我带睡不睡的，一会儿盘坐，一会儿躺下，疼得直冒汗。到了五点左右，我脑袋迷迷糊糊的，疼得还睡不着，我盘腿坐着求师父，太疼了师父。这时我突然看到了师父，我看到自己痛的地方有浓浓的一片黑色的液力，师父坐在莲花盘上，对应的地方也是黑的，但密度太大了，黑的都发亮了。师父额头上有丝丝的汗珠，但师父仍然慈悲地笑着，并对我说，坚持一天。之后我醒了。 我知道那是师父为弟子承受，而我承受的很少很少。上午我没那么疼，睡着了，中午吐了，下午坐着听法，这时就是阵痛了，但一直到这时都是只有便意不排泄。到了晚上七点多下泻，出来的都是奇臭的黑水，然后就好了，正好一天。两天后感觉突然尿出了一个小石头。第四部分，讲真相。由于父亲建立家庭资料点，所以我帮着做一些真相资料、真相币以及发真相资料，但后来上学就只能假期做了。开始很害怕，因为父母被迫害，还是留下了阴影。渐渐地明白大法弟子的责任，以及真的觉得世人受蒙蔽太苦，渐渐地发真相资料不那么害怕了。但是面对面讲真相，还是不敢说大法的美好，只是说邪党如何的邪。一次走在路上，想着世人多数也是天上的王主，想救他们，但自己为啥就不能有那么大的慈悲去救他们？这时脑中出现了佛道神签约下世的景象，天上有一个金色大榜，上面出现名字的佛道神就得到一个小的誓约的卷轴，进到心里，而那写满名字的金榜一直在天上作为见证。画面消失后，我突然想起了师父的法，感觉心里一下一下地涌出了慈悲的力量。第二天，跟一个同学讲真相的时候，敢讲大法的美好了，虽然最后没有劝退他，后来那次去除对小老师的怨恨之后，自然而然地升起了想救世人的想法，感觉自己讲的总是不够到位，而且想想总是没啥逻辑，很难去除别人的心结。然后我上明慧网看到交流文章后，觉得发真相邮件很好。就这样，师父给安排假期回家学会并做好电脑，学会了发真相邮件。在这里感谢天地行的技术同修做的一键安装工具以及各个详细的教程，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我们要更加珍惜时间，按师父的要求做，救度更多的众生，兑现自己的誓约。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生独唱《梦里的期盼》。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每一位法轮大法修炼者都受益匪浅，身心净化，道德提升，他们都对救度自己的师父满怀无尽的感恩。歌词表达了弟子们对师父的期盼。歌词是这样写的：梦里的期盼，多少个夜晚我做着这个梦，梦里我见到您慈祥的笑容，您轻轻呼唤我飞向那美丽遥远的星空。恍惚间我记起一个誓约，曾经和您签过神圣的誓约，为等您救度，我辗转凡尘，我轮回千秋。如今我终于等到了您，慈悲伟大的恩师。这是真的，这不是梦，不是梦。无量众生终得救。 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清空作词、弘扬作曲、如水演唱的歌曲《梦里的期盼》。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